弟兄姐妹平安，你们觉不觉得这个敬拜坛越来越棒了？今天敬拜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新的发现？我有在注意敬拜团哦，有没有？有谁？啊，新的鼓手，对，今天有位新的女鼓手，哇，我一看她打，好帅哦，啊，眼睛为之一亮，很棒啊。所以我们是非常感谢敬拜团，哇，这次越来越棒啊！我还记得上一次也是 Gary 带我们那个敬拜，是大概一个月多前吧，有没有？他那时候带我们唱，我还记得有一首诗歌，又唱又跳的，对，嘿嘿哟，哦嘿嘿哟，主与我同在。对，我是这样，像我这种五音不全、肢体残障的人都跟着跳起来了 ，OK。所以在现场的时候，那时候我记得在现场我们实体聚会的时候，哇，那个感觉真的很不一样，好棒，那个圣灵的同在。可是你知道我回去，因为我觉得很棒，回去再看一下视频啊，就在视频上呢，哦，就差了太多了，觉得差了十万八千里。虽然还是很棒，可是跟在实体聚会是差了太多了。所以呢，我是鼓励弟兄姐妹呢，你们在线上聚会的要赶紧回来我们一起实体的聚会，哦，那感觉实在是不一样，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尽快的回来。那今天呢，我要讲的主题是依靠圣灵。OK， 那有一回呢，某一个弟兄跟我说，牧师要请他上台做见证，可是他说，哎呀，要写这个逐字稿，非常的烦躁，所以他就跟我说，他我要上台讲道，要凭感动做见证，我不要写这个逐字稿。OK， 那我看了他一眼，稍微瞄了他一眼，我心里想说，哦，我灵机一动，我说我跟你讲一个故事。OK， 所以你看多棒，我讲故事里面还有我在讲故事。这个故事呢，就是说，我说有一次呢，有一位牧师受邀请到另外一个教会去讲道，哦，你们不要乱猜啊，不是郑牧师 ，OK， 也不是关传道了 ，OK。后来呢，这位牧师就跟他另外一位牧师的朋友说：“我决定这一次去讲道呢，完全不要准备，要百分之百的依靠圣灵的感动来讲道。”后来过了几周之后呢，那位牧师的朋友碰到了牧师，就问他说：“哎，你上次去某教会讲道，结果如何呢？”那位牧师就跟他朋友说：“哦，当时圣灵确实感动他。”那朋友就问他说：“圣灵感动你，对你说了什么呢？”那位牧师就说：“圣灵很清楚地告诉我说，某某牧师，你没有好好的准备。”所以我们今天再来看一遍我们今天要念的经文。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OK， 那在英文的版本里面呢，在 NIV 它是说 ，Since we live by the Spirit, let us keep in step with the Spirit。那中文的这个和合版呢，翻译的可能没有那么正确啊。如果按照英文的，它应该翻成就是说，因为我们靠圣灵活着，就应该顺从圣灵的引导。这个可能翻起来就比较恰当一点。OK， 那前面这一句话呢，因为我们靠圣灵活着是什么意思呢？ OK， 那因为我常常听到有人说，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样的，都是劝人行善，对不对？那其实乍听之下呢，这句话还是蛮有道理的。的确，很多的宗教呢都有相同的道理啊，但是我们的信仰有个很大的差别，是什么呢？我们的信仰不是劝人行善，不是叫人如何改变他们的行为，我们的信仰是帮助人，当我们相信神的时候， 神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我再说一遍，就是说我们的信仰是神帮助我们改变的，不是我们的行为，是改变我们的生命。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你想想看，改变行为好啊，还是改变生命更有效呢？更彻底呢？很可能改变行为只是暂时的、短暂的改变，你说是不是？一个人如果努力的改变自己的行为，很可能在短暂的可以有短暂的成功，但是碰到困难或者压力的时候，很可能很快的又回到以前的行为。如果你替一只猪洗澡，喷了香水，然后打一个蝴蝶结，很漂亮，对不对？可能在短暂的时光里，或者你抱着它的时候呢，它或许像一只可爱的宠物。但是如果你把它放下来，过不了多久会发生什么事呢？对了，它多半会跑到泥巴里去玩耍，对不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它的生命，虽然你改变了它外在的样子，但是你没有改变它基本的生命。所以他天生的生命就是要在泥巴中打滚。那我和 Mini 啊，我们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呢，常会发生类似的情形，就是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呢，会逗他玩。前几周呢，我们在 State Bar 买菜的时候呢，就碰到一位美国的老先生，他想买一些水果，但是你知道那个装水果蔬菜那个塑胶袋啊，有时候是很难打开的，对不对？你们买菜的人都知道。OK， 那个老先生呢，看到 Mini 打开了很多这个塑胶袋，没有问题，一个一个都打开来了，啊，他就跑来问他说：“嘿，你这个怎么打开的？”那 Mini 说：“哦，这个很容易啊，那你就沾点口水，然后这样哗就打开来了，对不对？”结果这个老先生，你说他怎么着？他那个二话不说，就把那个塑胶袋一抢了，就跑掉了，哈哈哈哈，就溜走了，也不跟他讲什么，就逗着他玩这样子。那这 Mini 总是会问我说，为什么这些莫名其妙的陌生人，一天到晚碰到我就找我麻烦呢？我就告诉他说，因为你脸上写了四个字，什么四个字呢？就是我爱玩耍。的确，他天生呢。他的生命的天生天子里面就是一个很爱玩的人。他有时告诉我，他那个初中毕业以后才来到美国。你们都知道，有孩子的话都知道，到了大概高二高三的时候呢，在那个时代了，现在比较不需要，要考 SAT， 对不对？他那个时候呢，因为刚来美国，所以这个英文不好。那虽然这个考数学是没有问题了，因为台湾数学是很前进、很这个先进的。OK， 可是呢，考了这个英文呢，就非常吃力。很多这个单字呢，是根本就是看都看不懂的，然后要考什么 antonym、synonym 这种东西的时候呢，他一个字都看不懂，结果他怎么办呢？他就干脆拿一个那个他的一个橡皮擦，四方的橡皮擦，他就四面写上 A B C D 这样子，然后碰到一题他就丢那个橡皮擦 ，OK， 落到哪里呢？他就填 A 或 B 或 C 或 D 这样子 ，OK。后来他说告诉我，哦，碰到这种情况呢，他可以。要么就哭，要么就玩。OK， 他所以就选择干脆就玩算了。OK， 所以他玩耍的这个行为呢，是从小就是天生的。OK， 他还告诉我有一次，小时候呢，他妈妈骂他，做不要做什么调皮事。OK， 那他当然骂了，他有点难过。可是过不了多久，他在看电视，看到一个广告，就是铁力士的广告。我说你们台湾有没有这种铁力士，就是 Timex 啊？他说哦 ，Timex， 他就跑，哇，他就很高兴，开始跟那个广告一起在那边铁力士，就他妈出来看到他这边，就再重新再骂他一遍，才刚刚骂过他，他又开始玩起来了，那就重新再骂他一遍。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改变行为并非长久之计，我们要若要改变，我们必须改变我们根本的生命。 所以保罗在罗马书说，哦，我们请这个主席帮我们念一下。
九节，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一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
好，谢谢。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从这个经文里面说，我们保罗说，哦，说我是多苦啊，因为我这个生命里面本来是有罪性的。我不愿意做的恶，我反去做；我愿意做的善，我反不去做。是为什么？是因为不是我们行为的问题，是我们生命的问题，对不对？可是当我们信靠主以后，神给我们赐一个新的生命，因这个新的生命，我们才会改变，彻底的改变我们的人的行为。那我们以前住的一栋房子，在这个还是现在还有一栋房子，那前面有一小片草地 ，OK， 那这个草地呢，很难把它培养，因为它很多时候就很容易就长这些野草出来 ，OK， 所以经常要去处理这些野草 ，OK。后来我就决定去买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杏仁树 ，OK。那这个刚开始的时候，那个这个树呢，你要很小心的培养，因为它还很小 ，OK。旁边的杂草呢，时不时的还要需要清理一下。但是当那棵杏仁树慢慢长大了，自然而然的，周边的那个杂草也就不再生长了，因为杏仁树的根越来越深，把养分都吸收了，而且那个树长大了以后，那个树荫就遮了，挡住了太阳，所以那个树底下的植物呢，也不太容易成长，因为一方面那个养分被那个树吸光了，一方面没有太阳，对不对？所以这个周遭的杂草自然而然的就没有了。因为这棵树越来越茂盛，因为它是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同样的，我们的同样的道理就是，当我们信靠神的时候，神给我们种下了一个新的生命。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当然我们刚开始我们还是需要去除掉那些不好的行为，尽量的 OK。 可是但是我们如果着重培养这个新的生命的话，自然而然这个新的生命它成长成熟的时候呢，它就会帮助我们自然而然的改变外在的行为行动，因为是从生命而发出来的。那我们如何来改变这个生命呢？第一个就是我们改变的是我们的，哦，这个是我们的一棵杏仁树的树，忘记了。第一个呢，就是改变神改变了我们的身份。好，请主席帮我们念一下。
加太书四章五节，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
所以首先神改变的是我们的身份，在属灵里面我们不再是孤儿了，而是被神赎回成为神的儿子。你想想看，这个是多大的福分啊！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求告他，因为我们不再是孤苦伶仃了，而是神家里的一份子。我们有任何的困难都能够来到神面前求他的帮助，而且他一定会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okay。 马太福音也告诉我们，你们虽然不好，赏借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把更好的给求他的人吗？ 那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就是有一对这个美国人夫妇啊，在那个右手边那边，他们自己已经有两个孩子了啊，在后面可以看到，但是呢，神感动他们去中国领养了许多的孤儿，他们一共领养了六位孤儿，而且呢，他们还特别选择那些有身体残障的孤儿。然后他们其实呢，你可以，他们刚开始领养呢，只有五位孤儿 ，OK， 啊，那后来就已经没有经济能力再去领养更多了，因为他们其实也不是一个很富有的家庭 ，OK。可是后来呢，这个太太在偶然机会里面看到，在这个网上看到呢，这个他们领养的第五位孩子原来有一个妹妹 ，OK。所以呢，他就想尽了办法把这位妹妹也领养回来。好叫他们这个姐妹能够团聚。这些孤儿们本来没有什么地位身份，而且对未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盼望，但他们因为这对夫妇在主里的爱心，就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并且对未来有了美好的盼望。那神在另外哪一方面来改变我们呢？就是神来改变的是我们的心思意念。这个约翰福音这边说，只等到真理的灵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且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我们没有信主以前呢，我们的思想观念是受我们的家庭的传统的或者教育的传统教育的影响，但是我们信主以后呢，圣灵就会把神的真理解开，让我们能够明白。Okay。 甚至圣灵告诉我们说，我们本来我们的心思念本来是蒙蔽了， okay， 被世界的神就是撒旦魔鬼所弄瞎的，但是神的圣灵来了以后，就救我们脱离魔鬼的控制，进入真理里面。哥林多前书后书说，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形象。所以当我们信主以后，神就救我们脱离这个撒旦魔鬼的控制，让我们能够重新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圣经又告诉我们说，在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Okay。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想用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解释，就是说我们看事情思考事情的角度不再是从我们个人的出发点，而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事情。我举一个例子讲，一个很有争议性的人物，就是川普。你们不要误会 ，OK， 我不是要谈什么政治，也不是想要影响你们这个投票的意向啊。你们不要，我们不要误会，我是完全讲这个例子，是讲这个关于我们观看世事的角度。那这个川普呢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人物，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很多人是非常憎恨他的，因为他什么样，他是一个言语粗暴自高自大的人，这个是很显而易见的，所以很多人非常恨他，觉得他这个人很神不好，但是有很多人很拥戴他，因为他所提倡的一些这个政治的这个的角度呢，是非常反映他们的心声。Okay。 所以，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从神的角度，我们当如何看待川普？我记得在2016年的时候，川普刚出来选举的时候，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访问这个唐崇荣牧师，他们就问说：“请问这个唐牧师，你是对这个川普这个人有什么样的看法呢？”那我就记得很清楚，当时印象很深刻， 那个唐牧师他就说，我们不能从人的角度来看川普，我们要从神的角度来看他。的确，我记得这句话以后，后来川普做了一件事情，让我确定从神的角度看川普是对的。因为虽然川普的人格很有问题，但是很显然的，最基本的程度，他是神所拣选有用的器皿，可能是一个钝器，英文是 blunt instrument， 为的是要完成神的旨意。你想吗？你记不记得圣经，旧约圣经里面也有一个人物是神所用的器皿，那这个人的人格也非常有问题，但是还是被神所用。你们说是谁？各位想到一个人物，参孙 Samson， 对不对？他也是非常有问题的一个人物，可是神也使用了他，完成了他一些的他的旨意，对不对？那到底川普做了什么事情呢？其实我跟有些人也讲过， okay， 川普在2018年把美国的大使馆移到了耶路撒冷，这是历年来所有的美国总统都说要做的事情，唯有川普做到了。虽然在政治的上面来看呢，这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一件事情，但对大多数的人来说呢，不关痛痒。对我们在美国住的居住人，我好像觉得说这有什么大不了的。Okay？ 但是从属灵的眼界来看呢，这应该算是惊天动地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末世的时候，神在圣经里面预言说，以色列要在耶路撒冷重新建造圣殿。你知道现在耶路撒冷是 分开来的，有巴勒斯坦的人跟犹太人和那个，而且这个圣殿现在不是以往的是那个是这个 Muslim 的一个 mosque， OK。 所以呢，美国把大使馆移到耶路撒冷，很可能是启动末世的开端。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来一起看圣经上另外一个例子，一个故事。哦，这是那个美国大使馆移到耶路撒冷。请主席帮我们念一下这一段故事。
马太福音16章21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
你看这个时候，这彼得是不是从人的角度来看耶稣受苦第三天复活，所以耶稣才会斥责他说：撒旦，退到我后边去吧。因为彼得是体贴人的意思，不是体贴神的意思，因为他从人的角度观看这个事情，不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时常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特别是当我们碰到困难、疾病或 各种各样的难处的时候呢，我们更是要有学习从神的角度来思想、来观看我们的处境。当我们从神的角度来思考的时候呢，神会借由圣灵的启示，让我们能够明白他在我们身上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当我们信主以后，神 还会改变我们的心灵，让我们从心里面能够刚强起来。提摩太后书告诉我们说，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就算有时候我们还会软弱，但是圣灵也会帮助我们用 说不出来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在罗马书第八章那边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来不晓得怎么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我记得有一次很久以前，那个时候我刚刚开始上班，开车在高速公路上，那时候车子就突然抛锚，就停在这个路当中。那时候正是下班的时间，是那个交通的高峰期，哇，旁边那个车子哇开过去，然后有些人开过去还按喇叭开骂这样子，因为我害了这个交通堵塞。OK， 那你知道那个时代也没有手机 ，OK， 我实在都彷徨无计，停在马路这个高速公路上，也不知道该怎么求救 ，Right？ 那那个事心里面确实是有点慌张。后来那时候我能够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低头低下头来祷告 ，OK， 求神的帮助。我刚刚祷告完，抬起头来的时候呢，就看到后面有一部车子停在我后面，那有一位好心人，他就帮用他的车子把我的车子就是推到了旁边，让我能够找到人来帮忙修理车子。所以你可以看到神，我们可以在我们虽然有软弱，可是神在我们里面给我们刚强的心，帮助我们有能力。那另外呢，神改变我们的是什么？是改变我们的行动，让我们有在行动上也有能力。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甚至耶稣告诉我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OK， 好，那我们再接下来看呢这句话的第二部分，那边说，因为我们靠圣灵活着，就应该顺从圣灵的引导。下面这一句话呢，顺从圣灵的引导是什么意思呢？ OK， 但当我们要顺从圣灵的引导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认识圣灵的声音，对不对？但是我们在我们的人里面呢，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有些是别人讲给我们的声音，比如我们的父母亲对我们的期盼、期待、期望的声音，有时候甚至可能是从撒旦来的声音，有些可能是我们肉体情欲的声音，有些可能是我们原生家庭或者我们成长过程中所留下来的声音。所以呢，我们首先我们必须了解认识这些在我们里面不同的声音，我们才能够分辨什么是圣灵的声音。那所以说的好，这个山贼易守，心贼难防。我年轻的时候呢，我们家的环境不是很好，所以我上大学的时候呢，没有什么钱，每年呢都要在学校打工才能够吃饭。那在那个年代呢，已经有这个电子这个计算机了，可是在那个时候是买一台很贵，美金100块。那个时候是1970年代 ，OK， 所以你不小心把我年纪讲出来了，你们开始在算了吗？那这个时候100块呢，肯定同等现在的1000多块，可甚至2000块都不说不定，因为这个货物膨胀，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很穷，没有办法买这个计算机。我虽然我的同学大部分都有这个计算机，但是我虽然是读这个理工科的 ，OK， 可是考试的时候呢，还是需要靠心算，而且呢还要用这个 trick table，OK，、okay? 就是中文应该叫什么三角表，三角表 ，OK， 所以呢，这个后来呢，我出了社会开始工作的时候呢，有了钱，就总有一个冲动想要买计算机 ，OK。看到计算机就想要买 ，OK， 可是呢，还好，为什么呢？我另外一股心里面有另外一个力量，那个什么力量呢？就是因为我从小穷惯了，所以不太愿意随便花钱， 所以这个我心里面的天人交战，人家是善恶交战，我是这个穷苦跟买计算机冲动的交战。OK， 可是后来呢，这个怎么解脱的？后来有了孩子，对不对？有了孩子，那个父母亲对孩子的爱，哦，现在就有借口了。OK， 到了这个孩子读高中、初中的高中的时候呢，就需要计算机了，对不对？哦，那时候我就有这个 excuse， 有这个可以说，哦，我可以把想买计算机的冲动全部花在孩子的身上。然后碰到这个，而且呢，每次有新的一年来了，我就说孩子啊，你这个计算机好像有点旧了啊。我们要换一个新款的 ，OK， 所以就买了一台又一台 ，OK。到了后来，我们孩子看到我来，就是赶快逃，计算机疯子又来了 ，OK。以前呢，我也很不了解我妈妈，我父母亲到了晚年的时候，开始这个手比较也这个经济也比较宽裕了，所以后来我妈妈呢，跟我一样，对不对？她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也是比较苦，而到了年长的时候呢，他就看到孩子孙子，他就要买球鞋，买了一双又一双的球鞋。那当时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他一天到晚买球鞋，多得不得了，已经不需要了。可是后来我想了一想，我就想说可能跟我一样，对，因为他小时候很穷，那个年代，他们的年代可能穷人就是赤脚的啊，没有穿鞋子，所以到了他可以花钱的时候。可以有地方可以花的时候呢，他就买一大堆的球鞋给他的孙子们买穿。所以呢，我们要学习认识我们自己心里面不同的声音，很多是出于我们原生家庭的背景，或者是我们成长中的光景所带来的声音。你会不会有时候讲一些话或做一些事情，连你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而且经常是无法控制的？这些可能就是出于我们里面的不同声音所影响的，所以我们要学习认识这些声音，了解它的来龙去脉，才能化解它声音的那个能力、能量。Okay. 那我年轻的时候呢，非常的风流倜傥，的相反 ，OK， 圣经说你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动怒 ，OK 。你还没有听完就开始笑了、okay. 所以我年轻的时候呢，非常的风流倜傥的相反、okay. 所以就是呆板木讷、所以一直到了从小到大，只有到了大学以后才交了第一个女朋友，也就是唯一的一个女朋友、就是现在我这个个子小小的小太太、okay. 后来我想明白了我这个计算机的冲动以后呢，我就想到说，哦，可能呢，我明白为什么了，因为我小时候没有交过女朋友，所以交的第一个女朋友呢，就是一个个子小小的小朋友的女朋友，来满足我小时候的欲望。所以你们知不知道，耶稣也要学习分辨他心中不同的声音？我们一起来看一个故事。我们请主席帮我们念一下。
约翰福音六章十一节，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来世间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了山上去了。
好，那这个故事呢，发生在耶稣行完了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Okay. 那如果我们注意看最后两节经文，那边说，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那这边说，耶稣知道众人要强逼他做王，他就独自退到山上去。那为什么这个时候呢，耶稣要退到山上去呢？ 他去山上做什么呢？ OK， 那从别处的经文我们知道耶稣经常上山就去祷告，可是为什么这个时候呢耶稣要上山去祷告呢？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他可以很容易的就拒绝啊， OK， 或者他可以离开人群，可是他当下马上上山去祷告，为什么？我觉得原因很明显，因为他可以感觉到他里面有一个声音回应了众人的要求。耶稣虽然是完全的神，可是他也是完全的人，他也有人的七情六欲。你想一个人如果能够行这样耶稣所行的这么大的一个神迹，而众人因此就拥戴他做王， 你想想看他心里会有什么样的，从人的角度来看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会有什么样的心声，对不对？可能大部分的人心里会有一种骄傲的心理，对不对？或最低程度他也会一种很自然回应众人的爱戴的反应，他可能心里会说，嘿，其实对我做王也不错啊， OK， 这不是神要的吗？ OK， 可是神知，耶稣知道 他来不是要做这世界的王，而是要来做要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的工作。所以耶稣马上就认识从他心里属于人情欲的声音，就赶紧退到山上去祷告，重新调整，顺从圣灵的带领，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来看另外一处圣经，我们就能够确认知道耶稣有这个情欲 人性情欲的挣扎。这段经文在哪里呢？大家应该也很熟悉，
路加福音22章40节，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于是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
对，所以从这个从这段故事里面你就可以看到，耶稣要快要上十字架了，可是他是非常的挣扎的，因为他按照他人 的情欲里面来看，没有人希望，没有人愿意上十字架，对不对？受这个苦。所以呢 他祷告说什么，他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可他后面加了一句，他说，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因为他明白他心里面从人的角度这个情欲里面有个声音不希望他去上十字架，可是他要顺从圣灵的带领， 顺从神的、这个旨意。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学习，当我们要认识圣灵的声音的时候呢，我们要学习分辨我们从里面我们个人里面出来的另外的声音，很多是我们肉体情欲的声音，我们原来家庭背景我们成长过程当中所经历的事情的一些声音，然后我们才能够分辨什么是圣灵的声音。那我们能够如何认识圣灵的声音呢？第一种方法就是圣灵他通常会用神的话语来感动你，这个大家都很明白的道理，所以你要经常读神的话语，熟悉神的话语，才能够分辨圣灵的声音。很多时候圣灵会借由主日的讲道，小组的查经，甚至诗歌中的经文来感动我们。这种感动呢，不光是头脑上的认识，而是心里面的一种启动。我想很多人都有这种经历，有时候有些时候我们在听到或者查经里面神的一句话来了，它不是光头脑上的一个知识，而是你的心里面你这边会动，你就知道这是圣灵借由神的话来感动你。提摩太后书第3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习学义，都是有益处的。 然后约翰福音十四章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情是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的话。那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圣经会透过弟兄姐妹的交通来感动你，来引导你。如果你碰到一些困难或是一些重要的抉择的时候呢，你可以找一些你信任的属灵的前辈，好比牧师啊、传道啦、馒头啦、小组长等。很多时候神会透过你们之间的交通来引导你们。如果你实在找不到人，你也可以请我吃饭，我们可以一起交通。我虽然不是什么牧师或传道，但在属灵的领域里呢，我算是一个大侠。第三种方式呢，方法呢，神是会透过弟兄姐妹之间的互动来感动你。特别是当我们聚集在一起敬拜神的时候，漏了一个节哦，没关系。诗篇二十二篇第三章第三节讲说，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那在英文是说 ，Yet you are enthroned as the Holy One, you are the one Israel praises。那在这个 King James 呢，他说 ，But thou art holy, O thou that inhabits the praises of the people。就是说，神是住在我们赞美当中的。有一首诗歌比较旧的，很久以前的一个诗歌，叫做，就是 He lives within the praises of his people。我这个网上找不到这个诗歌了，应该是唱的就是 He lives within the praises of his people， 咦什么的，下面我忘记了。He longs to hear us call upon his name， 啊，这首诗歌很好听的，可我现在找不到了。那在神呢，会在我们一起崇拜的当中，神会用他的圣灵来感动我们。所以参加退休会的弟兄姐妹都有感受到圣灵的同在，是不是？当我们一起敬拜，一起聆听神的话语的时候，圣灵的大能就运行在我们当中，提醒我们，改变我们，医治我们，释放我们，真的是一段很美的时光。所以我常常一天到晚在那边讲说，你们弟兄姐妹啊，你们要赶快回来实体敬拜，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我们在这边敬拜，你才能够得到圣灵的喂养，圣灵的引导。这是因为我们真的需要在一起崇拜敬拜神的时候，神的圣灵就会在我们当中做大的奇妙的工作。我还在英文堂的时候呢，我记得很久以前有一次我讲到的时候，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不能说是肉眼看见的，但是好像又看到这个圣灵在这个会众中运行。他就从这个我左手边的后面这样转过来，然后到了前面，然后又往后面右手边这样好像一个 wave 一样这样子过去。然后最后呢，这个圣灵停在门口，那那个时候呢，就正好门口站了一位姐妹，然后她当我那种从灵里面看到这个圣灵的运行过去的时候呢，到了门口，那个姐妹就开始哭起来了，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经历，我觉得我记得。后来会后我去跟这个姐妹交谈一下，才发现她是第一次来我们教会，就感觉好像是圣灵特别那天请叫她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没有继续的跟他深谈，但是好像那天神的特别恩典在这位姐妹身上，这个圣灵要来帮助他在某件事情上面。所以我再重新讲一遍，在弟兄姐妹，在这个疫情过了后呢，我们要尽量的恢复实体的聚会，才能重新体验圣灵在我们团体敬拜中的引导。那其实圣灵还有很多其他方式会对我们说话，但因为今天时间的缘故，今天就讲了。 这里。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的时候，不是我们的行为改变，而是依靠圣灵的得着新的生命，而新的生命带来才带来行为的改变，而这个新的生命的成长是要靠顺从圣灵的引导。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所赐的新的生命帮助我们从内在的改变，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乃是靠着你圣灵的能力，让我们弟兄姐妹珍惜你所赐的这个新生命，让我们能够愿意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亲近你，在我们也跟愿意跟弟兄姐妹交通，也愿意参加集体的团体的崇拜，好叫你的圣灵继续的在我们心里面动工，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就恳求你的圣灵今天与我们同在，当我们散会的时候你也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一生一世都行在你里面，靠着圣灵的引导引领而 生活成长。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